圣经导读清唱365，10月29日。今日读经，耶利米书42至43章，提多书2章。导读：在巴比伦王所任命的犹大省长基大利被杀事件之后，虽然约哈南与众军官处理了凶手，但因为惧怕巴比伦王的报复，所以打算呢带着剩余的百姓去埃及避难。接下来42章1至6节记载他们先去找先知耶利米，求先知呢向神祷告，并指示他们当走的路。先知说他们可以为百姓求问神，先知说他可以为百姓求问神，但是神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于是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耶利米，无论信息是好是坏都必听从，实际上心里却是虚情假意。接着7至21节，等到10天之后，耶利米得到了神的启示，就向所有百姓包括小孩子宣告出来。此启示的内容是2个如果和1个命令。首先10至12节，如果犹太人仍住在应许地，神就建立和栽植他们，不会拆毁和拔除，也必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王之手。其次13至18节，如果犹大人不住在此地，也不听从神的话，一定要进入埃及去居住，那以前耶路撒冷的咒诅必临到他们身上。一个命令是犹大人千万不要进入埃及，否则会自害己命。43章1至3节，当百姓听完耶利米从神领受的话的时候，就开始质疑先知的信息。约哈南和一切狂傲之人都认为先知说谎，这不是神的启示，还控告耶利米的文士巴路挑唆先知把百姓出卖给巴比伦。这些犹大人刚刚前面才答应信息好歹都听，现在却不听了，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是背叛神的。这会众呢总是喜欢先知讲自己喜欢的话，以为自己喜欢才是神的旨意，其实他们不但想操控先知和传道人的信息，还把正确的信息给扭曲。就像今日有的教会呢去聘请牧者，说白了就是要聘请那能够使自己听着舒服的牧者。4至7节，事实果然如此。唉，又是一群不可挽回的百姓。结果呢，约哈南和军官把剩下的犹大人连同先知都强迫并带到了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东边的城市达比涅。8至13节，这群难民质疑和不顺服之后，神的预言在埃及就临到了耶利米，这是一个行动性的预言。先知按照神的吩咐，在众人面前拿了几块石头藏在做砖的灰泥中，地点大概在法老巡行的行政大厅上。神说他要招仆人巴比伦王上来攻击埃及地，这事呢果然在主前567年应验了。可是犹大人不听呢，神就烧毁埃及的神庙，因为犹大人也拜假神，所以埃及地的偶像与庙都要除掉。一个顽梗顶撞先知的民族，作践自己又连累列国，一个不履行契约的民族下场那是非常可怕的和悲惨的。新约提多书2章，使徒保罗对提多的教导是关于教会各个不同层面的信徒，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劝。2章1节的动词 你所讲的是命令语气，意思是一般的教导，这个教导一定要合乎基督纯正而有根基的教义和教训，没有这个真理的根基，后面四个劝就无法做到。首先呢，保罗要提到一定要劝两种老年人，二至四节是劝老年的男人要有节制，人到老年了就以为没啥可干的了，就像今天很多的一些老人呢，退休了就喜欢闲聊、看电视、打牌等等，这样容易没有节制，所以要认真的思想，学习自己控制自己，自守是有金钱的持守，再就是要有信心、爱心、盼望或忍耐，年纪越大盼望越要紧，不然就会无聊的活着。另一种呢，是老年的妇人，要劝他们举止行为要与纯正的道理相称，不恶意说毁谤的话，不被酒所控制，用真理教导人，特别要在七个方面来教导年轻的妇女，即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节制、圣洁，在家中做好家务，对人慷慨，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一个年轻的母亲应当从以上七个方面来要求自己，以免呢神的话语被人毁谤亵渎。其次是六至八节，教导少年人要节制、敏锐、自我约束。提多也算是年轻，所以保罗呢劝他要在所有的事情上显明侍奉的榜样，例如在公开教导中必须要有正直、端正、言语纯正、无可指责的品格，这些都是为了不被那些反对真理的人有攻击的把柄，只要做得好，挑毛病的人就没有权利来说我们的不是。当然神的仆人必会被不停的攻击，甚至被虚假控告。九到十节讲到奴仆的问题，这是第一世纪普遍的现象。保罗对奴仆的仆人的服侍有五种要求，其一，在凡事上顺服主人，其二，要讨他喜欢，其三，不可与主人顶嘴或者说反驳的话，其四，不可私拿主人的财物，最后是要有完全的忠诚。正如今天我们这社会里有一些的雇员和老板的关系一样，你不是在服侍一个人，而是在为你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否则怎能传扬主的福音呢？十一至十四节是对前几种人的教导原因的论述，任何生活上的行为都不是靠人努力和修炼出来的，而是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已经显明，只有神的恩典才能为人带来救恩，这个救恩伴随并教导我们能不向不敬虔的心和世上的情欲说不，而且有力量在今天过自律、正直和敬虔的生活。这个救恩也使我们能一直盼望救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那一天。以上是教导的第一个原因，而接下来十四节是要教导的第二个原因。耶稣已经为我们舍了生命，目的是救赎我们从一切罪恶中出来，并用宝血洁净了我们。教会是基督用生命买赎回来的，每个年龄段的基督徒都是被神被特召为神子民，并热心行善的，这是我们的本分。如果我们不喜欢委身教会做成员，就不会去想服侍弟兄姊妹，也不会喜欢去传福音。有些不敬虔之人说自己不愿意被牧者教训，就一个人躲在家里修行，这是完全违背福音命令的借口，因为他们不会明白，也不愿意相信圣经所教导的这些事。最后十五节，保罗为了前面这些教导或劝勉，一连用了四个命令的动词，一定要教导这些事，一定要运用牧者的权柄劝解人，一定要指出人的错误，一定不要让人轻看、忽略或者鄙视你。 保罗一前一后用了两个命令式的教导，都是为了把教会不同年龄的信徒完完全全地引到基督的真道上来，通过说话形式安排教会各种的事工，让世人看见教会的见证次序，彼此相爱并顺服的心，就能更容易地影响他们归向真神。应用，先知耶利米被一些犹太百姓耍弄感情，一会说要听神的话，一会又说先知撒谎，他们把神的话当什么呢？他们甚至胁迫耶利米一同下埃及，以为可以把先知玩弄于股掌之中。但是神的真理权柄透过先知彰显出来，不管子民听与不听，甚至拒绝，神的话也不会改变。保罗命令提多要教导信徒怎么去过一个有智慧的信仰生活，无论是老年人或是少年人，都当服从圣经的教导权柄。今日的世人与一些教会都喜欢去迎合实用主义，从而丧失了认识真道的道德良心和纯洁的灵性。有些基督徒读了那么久的圣经和属灵的书籍，听过那么多的牧者的讲道，参加过那么多的布道培灵会，为什么活不出与福音相称的敬虔生命呢？这个时代是一个反权威的时代，甚至很多参与教会服事的信徒对于教会权柄，例如长老、牧师、领袖的教导根本就不在意。其实权柄不是年龄、权威或个人的能力所决定的，真正的权柄是来自真理的教导，而真理呢，又是来自神的权威。所以谁按正义解经，谁就有权柄。当然有人认为学习真理听牧者讲圣经都可以，但不希望在宣讲圣经时联系太多的生活实际的应用，认为这样这是别人的私生活。他们说牧者你讲真理就好了，为什么还教训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呢？管得也太宽了吧。更有人说圣经又没有涵盖所有的学科，为何要教导并纠正一些学科上的问题呢？正如犹大人以为耶利米又不懂国际政治就反对他们逃去埃及一样，也正如会众以为保罗没有结婚生孩子就不懂得教导父母管教孩子一样。基督徒啊，神的子民呢，是该好好反省自己了。为何我们在教会和日常生活上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麻烦呢？走了多少的弯路呢？又受了多少不必要的打击呢？其实很简单，我们若听并遵行圣经教导，顺服神所设定的权柄或主权之下，真正的敬虔信靠耶稣基督，那神必叫我们属灵的生命成熟和充满盼望，不但能在物质精神生活上更有节制和智慧，而且让世人看见我们热心为善，就必归荣耀给天父。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等候所盼望的福。